谢谢主席带领我们一同诵读马太福音。刚才耶稣所讲的这一段话，我们读过了。法人深省，挑战我们，要知道人生什么才是最重要？是赚的全世界重要呢？还是跟随主得着永生更重要呢？是世界重要呢，还是生命重要呢？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比较，你要得生命，这个是永生的生命，你就要舍弃自己的生命，就是放下自我，放下自己的主观，只找主权。舍己，所以你要得生命、得永生，就要放下这个；你要赚的世界，你就会失去你的生命。所以在这里，耶稣提醒我们、挑战我们：你得到这个世界，得到这一些现在我们看见的世界的生命的各样的福气，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记得。1999年的时候，我跟一个美国的基督教的访问团去上海做他们的顾问翻译。那么，官方接待我们，其中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去上海。从上海来的弟兄姐妹、朋友，你都知道，这个就是金茂大厦。哇，那些官带我们去，我们去到顶楼，顶楼你知道第几楼吗？是88。我不知道是不是上海人也有好像香港人这样的一个意头哦，88就发又发啊，所以在顶楼都参观整个上海。这个是浦东新区黄浦江边办的那个金融贸易区。那个时候我们去，刚刚开业，刚刚，那个金茂大厦成立。那个时候，1999年的时候，金茂大厦是全中国最高的大厦，是在世界上排第三最高的大厦。你没有想到，当然今。现在已经不知道排到第几了，还有杜拜的那个最高，杜拜现在最高的还要准备要再建一个更加高的啊。当那些官、什么党的书记、市长带我们这个美国的访问团，我也跟着去了，做一些翻译，也给我们的美国的老外的这些的基督教的领袖做一些的解释，哇，带我们去看，看下去整个黄埔。将整个浦东开发区，然后他又带我们到浦东的那个开发区里面，特别有一个地方专门是接待外宾的，来介绍经济的发展，什么新的飞机场，1999年那个浦东的国际飞机场才刚开，我们去的时候还是在那个虹桥那个。现在是好像是虹桥，主要是国内航班。中国不得了啊！浦东要建一个新的国际的飞机场，哇，这上海不得了啊！什么金融贸易啊，哇，不得了啊！全世界的那个国际的公司都要来开公司设厂啊。那个 GM 他还指给我们看啊，那个地就是 GM 那个 Buick 是我们中国叫什么别克，是不是有个这个台美国车哈？哦，他们要盖在那边，IBM 他们要在那边哈，哇，那个微软啊，这就在这边，哇，不得了！所以中国人很会做这个事情啊，哇，介绍那老外的访问团，哇，不得了啊，中国这好厉害！那个时候，我人生第一次，不能够不承认，中国人民 站起来的那个实现。49年的时候，毛泽东讲这个话还没有实现，穷啊，中国穷啊。1999年，当我站在金茂大厦，有去到那个浦东开发区那个 展览厅的时候，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最大的经济体，按这个 GDP 计算，已经超越日本，也超越德国了。钱，中国人多得很啊，科技也进步发达了，中国人也可以有火箭去到远太空探索了，准备可能中国也要去火星了。中国人派人去火星很简单的，10多亿人口挑几个就可以去了，你愿不愿意啊？他一跳你就要去了。这一切的富庶跟繁荣科技的进步的背后，我们却看见有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信仰的真空，中国人灵魂的深处在呐喊，这些的困苦问题呈现在社会种种的问题上，大家都只追求物质的享受，这样不能真正满足人心灵里面最深处的渴求和需要，只懂向前看，只会使到我们中国优秀的5000年的深厚的文化，中华民族失去我们的灵魂啊。有人说我们中国人现在真是穷啊，穷到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钱。有时候我听见这样的讲法，心里面也有一酸溜溜的。这个世界是追求占得全世界而付出代价的一个时代，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但是中国经过我们近代历史的种种的惨痛的经历，今天我们更加倍的比其他的国家的人更努力的以为赚得全世界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中国人心灵里面文化里面真正的危机是一种慢性自杀。一方面我们看见金茂大厦好像这样的怎么东方明珠，太空人已经勇闯太空，繁荣和进步全面进到小康的地步，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中国人也涌到那个佛庙里面去，很多人去拜神道教，什么那个风水迷信甚至邪教，法轮功在中国是被定为非法的组织，还是很多人希望去。我听说有一次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哎，我们这里一个烟火很鼎盛的一个庙啊，很多大学生毕业都去拜的，因为那里有一个卧佛，卧在那边躺在那边的佛，我不知道，我没去过，北京来的人都知道吗？哎呀，学生毕业的学生都要去拜的，为什么？卧佛啊，那个音啊，那个读音啊，就好像 offer， 你知道 offer 是什么？有 job。有工作，有机构要请你，你大学一毕业就请你了，你去拜一拜就马上有 offer 给你了。我想这样也有人去拜啊，对，很多人去拜，我想不通。真正的问题，大的问题，不是你口袋里面有多少钱，大的问题是生与死的问题。其实赚的全世界没有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生死是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人生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死后的归属又在哪里呢？死之后我们去哪里呢？有人说人死如灯灭，关灯就没了，什么都没了。真的吗？你去过了吗？你关了灯回来吗？没有啊。那有人也批评我们基督教说，你说基督教有永生，你去过了吗？我也没去过啊，不然我不会在这里吧。那我们大家最多就是打平了，对不对？为什么你要拒绝我的那个看法呢？我的还有一个机会，万一是真的有永生，耶，我也没有差错，我也没有归本啊。万一真的有永生，那我对了，就算没有，我跟你一样都是关灯了。但是你可不同啊，万一真的有永生，你以为关灯的人死如灯灭，你就糟糕了，你知道吗？分别很大。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叱咤风云，建立雄霸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国。你知道他死的时候几岁？33。33岁患重病去世。传说啊，传说，他的遗言里面就讲，当他死了之后，把他的双手伸出棺木之外，罗马的总啊，那领导啊，都要棺木啊、遗像队啦、都要巡游，所有的民众都要敬礼。他就说：“把我的双手伸出棺木以外，巡游整个我的国家，为什么？要给我的国民看一看。”我来的时候是两手空空，我现在去世还是怎么样？两手空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讲过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啊，田产丰富啊，多得不得了，所以自己心里面就想，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啊，怎么办呢？太多了。他对自己说，我这样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再盖更大的，更大的，最大的，在哪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就对我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啊，多年的花费不愁了，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广东人说打败脚都不用腰，你听不懂啊，这个打断自己的脚，整天坐在那边也不愁吃用，是这个意思。打败，普通话没有这个打败，就是打断自己的脚，是不是啊？只管安安逸逸的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死了，一切自存的财物一分钱都拿不走，死后要到哪里去呢？生又从哪里来呢？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生命是由神所创造，而且人被称为万物之灵，与所有其他的生物动物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神在第一个被造的人亚当鼻子里面吹一口气，这个一个诗的讲法，吹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不单只有身体啊，人不单只会思考啊，有这个精神的能力去认知啊、分析啊，人更加有这个灵的需要，有灵的实存，这个灵 是要跟上帝属灵的神相交契合的。所以人不单只有知情意的能力和需要，人更加有灵的需要，这是一个必须啊。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奥古斯丁这位神学家，这个神学家影响西方的神学、西方的文化很深远，在他很出名的书《Confession》忏悔录里面，开始就说 ：“Our hearts are restless until it rests in your in you。”他说：“上帝创造我们，我们的心无法安息啊。”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神你的怀中，便不会安宁。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无法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没有安宁？就是因为他没有来到真正创造天地的神面前，他反而用其他的东西，用世界的东西，用享受的东西，用金钱的东西，用物质的东西，想办法来替补，想办法来满足自己，这个是不可以的。身体会衰残，会老，会死。传道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从尘土而来，尘土人归于地，但是灵，我们的灵却归于赐灵的神。所以不单只是肉身要死去，我们的灵往哪里去？所以当耶稣说要得着真正的生命，这个是与神联合的生命，你就要放下自己肉身主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抗拒神的心意，放下。如果你这样放下自我，你就得着属灵的生命。这位老兄是谁呢？清朝的康熙，是不是叫康熙？康熙，谢谢。所以来你们这里聚会，常常学到新的东西了。康熙皇帝其实在历史里面，这个是真的，曾经受过天主教宣教士的影响，有人这样想，有人这样讲啊。如果那个时候不是因为礼仪之争，因为中国政府跟那个罗马教廷有问题，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康熙皇帝可能就把清朝中国的历史改写那么一个天主教的国家。但是当然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因为那个礼仪之争的缘故，康熙皇帝本来接受这基督教的道理，一下子变成抗拒基督教的福音。他写了好几个诗，有人说是真的，有人说是不是他写的，无论如何有一首很有意思，就叫做生命之宝。黄金白玉非为宝，只有生命一世闲，是不是？白睡三万六千日，若无生命最可怜。世间最大为生死，白玉黄金也枉然。单泛轻舟冲一击，锦衣哪里几千年。天门久违出人壁，覆路传凭谁？神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到底这个皇帝有没有信主？ 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到天堂去找一找他，看他在不在。那无论如何，他里面想讲的是很有意思，世间最大为圣旨啊，白玉黄金也枉然，赚得全世界却不能换生命。昨天我们在培灵会，那个讲员不知道是主席还是讲员讲到，我们现在很多人是用金钱买健康，对不对？我们是用钱去买健康。那旁边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个牧师跟我低声的说一下，钱也买不了啊，现在。有人说我不怕死啊，死算得了什么？Woody Allen 曾经这样说，这美国的电影大师哈，大家有电影里面这样讲，两个人在对话，一个人说我不怕死，另外一个人说我也不怕死，我只是怕现在死。你怕死吗？我不怕。那你现在死你怕吗？怕呀，我还在餐厅订了桌子还没去吃呢，我家里面买的鲍鱼还没吃呢，我不想死啊。生命就是那么脆弱。这几个礼拜在教会里面，不同的 congregation 不同的会众里面都发生这样的事，生命一下子，一个四十多岁的爸爸忽然间，现在还躺在 ICU。 有一个好朋友在海外一个国家旅游，忽然间脑充血不在了。在粤语堂有一个弟兄，因为他是做工程的，常常被公司请到，他的妻子有的时候告诉我，哎，我丈夫现在在迪拜兼做建筑，一去就半年待在那边，哎，他现在去了新加坡又修什么建什么，最后一个地方去了越南帮助一个工程公司在那边建造一些的事情，最后去年十二月回来，啊，他来教会崇拜，告诉我说，牧师，我不再去了，我65岁退休了。65岁，今天的标准是很年轻哦。想办回来跟家人团聚了，妻子、儿子在家，女儿嫁到西雅图。我在享福了，65岁退休，突然间，心脏病发，没有人发现，就去世。你得到什么可以换生命吗？有人说钱可以买很多东西，也不能买很多东西。你可以买最豪华、最豪宅，在温哥华现在多的是。那你能买到一个温暖的家吗？你可以买很多的书，很多人一家都是书，但是笨得不得了，买不到真正的智慧。女孩子最喜欢呢，买化妆品，你可以买最名贵的化妆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讲法，香港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如果香港人现在去韩国旅游啊，特别是女孩子去韩国旅游啊，他们马上就会说，哎，你去整容啊。原来韩国一个很大的商业就是帮外面来的人整容，哇，整的你的鼻子要怎么高，怎么哇都可以帮你整。所以我们回到香港的时候，不敢告诉人说，我的妻子现在去韩国旅游，这不行的。然后师母也去整容啊，不是，我们是去吃人参而已哈，不是去整容啊，人参啊，金参，对不对？那个人参啊，韩国是出那个人参的嘛，对不对？ 韩国。哎呀，你可以买很多的化妆品，但是买得不到真正的美容，这个是美。有很多女孩子把所有的化妆品都放在那个脸上，丑得不得了。你晚上看见她还以为是鬼。你可以买很多的药，用钱请最好的医生，但是你买不到健康。这个是健康，活力。你可以买到最舒服最名贵的床，不一定可以给你安眠啊。你可以买安眠药，很多人睡不着。但犯轻舟冲一击，锦衣哪里几千年。我愿接收神爱子，福音传平神子通。出路在哪里？出路不在金钱世界。如果是在金钱物质享受的话，中国人应该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但是最近联合国属下一个组织发报的一个全球156个国家的统计里面，这个是关于全球的国家，它的国民自己认为自己是快乐的一些国家，第一不是中国，第二也不是中国，都是北欧的那些国家，瑞士啦，在丹麦啦，在丹麦是第一了，现在瑞士是第二，加拿大还不错，你移民来了加拿大真好。全球156个国家里面，国民认为最快乐的加拿大是排第六啊。你快乐吗？中国排到第几啊？83。如果真的有钱就快乐，有世界就快乐，中国应该排在前十名啊。加拿大人都穷啊，这个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打税打得好厉害啊，我们中国来的人都知道。很多人都没多少钱的，就是有个房子，有一辆车子就差不多了。所以对于老外来说，加拿大的人来说，哇，我们中国人啊，香港人啊，台湾人啊，来到这里，哇，盖那么大的房子，豪宅啊，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加拿大的人生活是 paycheck to paycheck， 就是每一这个薪水到薪水，每一个月出了薪水就有生活，用到那个月底就没了，就靠着另外一个薪水发过来才有生活的。但是加拿大的人排第六是最快乐，出路在哪里？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天门久违出人闭，永生的福路传平圣子通。我愿接收神爱子，儿子名分得永生。今天中国的问题跟全世界人的问题一样，不是财富，不是科技可以解决人心灵深处的灵魂永生生命的问题，只有创天造地万物的主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为你跟我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代罪羔羊，解决神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神之间的路就通了。今天我们纪念主领受这个饼，领受这个杯，每一次领受的就提醒我们，靠着这个饼，靠着这个杯，靠着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掰开，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尽。主耶稣说，来我这里，我赐给你永生。最后我讲一个见证，1999年我去上海跟那个访问团，有一天我们特别傻了那些官，因为那些官一直一天到晚都跟着我们的，他是招呼我们招待我们，带我们去这边，又怕我们不懂，又怕我们什么什么，一天到晚都有一个人，有两个人其实一直跟着我们这个访问团。终于有一天我们傻了他们，摆脱了他们，因为我们在当地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约了一个弟兄见面， 这个弟兄在共产党文革的时候受苦坐牢20多年。我们终于有机会在一个晚上，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我们跟他见面，我就跟那个团的那个主要的负责人，我们跟他们交通，就一个弟兄，一个老弟兄，他告诉我们怎么持守信仰，他告诉我们20多年坐牢就是为了一个原因，共产党说你要放弃耶稣基督，这个是跟我们国家相违背的，教堂的门要关了，牧师不能做了，宣教士都赶走了，你只要说我不再是一个基督徒，马上得自由。这个弟兄最后被坐牢了，他说有一年呐，那些看他的人要整他，有一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把他的双手绑在后面，他吃饭怎么吃你知道吗？倒在地上，爬在地上，这样好像狗那样吃，就是要羞辱他。厕所怎么去你想一想，他的手绑在后面，厕所怎么去，我真的不能够想象。睡怎么睡，一整年就是要羞辱他，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是传道人。这个弟兄知道真正的生命是什么，所以他愿意舍己放下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真正的聪明人，因为在天上他的赏赐是大的。有怎么那么傻的人吗？耶稣基督真正在他的生命里来说是那么真实的，他才会这样受苦，才愿意这样接受这样的羞辱，不然的话谁会做这个事情。在那一年我们看见最繁荣的上海，我们也看见最扎实的信仰，这个是中国的希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今天临到我们，我们愿意相信你，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求主也帮助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义无反顾为主而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站立，我们一同唱上一颂。